小说《三国演义》基于尊刘义曹的创作理念，尽可能的将蜀汉人物美化，不止锦上添花，还会无中生有。站在蜀汉对立面的曹魏，也就不免要成为整个故事的大反派。在这种汉贼不两立的极端拉扯之下，身为第三方的孙吴注定被边缘化。《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孙吴人物登场时间不仅零散破碎，还得为了成全蜀汉人物而受到程度不一的丑化。周瑜就是一个深受《三国演义》荼毒的典型例子。周瑜本来是从容大度、才华洋溢的一代名将，却被《三国演义》形塑成嫉妒心强的阴险小人，处心积虑想谋害才智远胜于他的诸葛亮，最终气得吐血身亡。除了周瑜，让蜀汉难堪的吕蒙、陆续同样也是《三国演义》重点修理的孙吴人物。吕蒙白衣渡江拿下荆州，结果被关羽的冤魂附身，七窍流血而死。陆逊火烧连营打败刘备，追击途中反被诸葛亮设下的八阵图给困住。无论如何，就是要设计一些被愚弄甚至是不得好死的虚构桥段，以表达对蜀汉的支持与不舍。但再怎么样加油添醋，都没有鲁肃来的冤枉。鲁肃在《三国演义》中受到的对待，简直到了人格抹灭的程度。鲁肃与上述的周瑜、吕蒙、陆逊四人背后是并称为四大都督，他们接力辅佐孙权在江东成就帝业，功劳非常大。都督这个职位在孙吴政权仅是负责某一个军事要地的防务，许多将领都曾担任过，不足为奇。不过历史上的鲁肃倒是从未曾担任过都督。鲁肃在《三国演义》的初登场是在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闭眼而坐领江东。那时候孙策英年早逝，继任的孙权征询周瑜未来之计，周瑜认为必须充实人才，因此向孙权推荐鲁肃。周瑜先是称赞鲁肃胸怀韬略，复眼计谋，又说他弑母至孝。但周瑜真正想要强调的重点在于鲁肃齐家极富，常散财以及贫乏，而两人之间的缘分也是由此开始。当年周瑜跟着孙策打天下时，什么东西都缺，他辗转得知有个名叫鲁肃的小子在四处大撒币，于是带了几百人前往拜访，向鲁肃请求一些米粮应急。鲁肃得知后也没让周瑜空手而归，顺手指了院子里两座大粮仓的其中一座，示意周瑜可以将一整座粮仓的米给带走。这段指亲相赠的佳话让周瑜与鲁肃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于周瑜带几百人到别人家索要粮食这种行为究竟是天使投资还是抢劫，大家就只能自行判断了。随着《三国演义》的故事发展，进入了孙刘联盟共抗曹操的环节，所有的光环必须聚焦在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身上，因此鲁肃注定要跟周瑜一样沦为陪衬诸葛亮的配角。从此鲁肃的人物设定彻底失真，变成了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的老好人一个。历史上的鲁肃颇具国史之风，除了被周瑜高度肯定又慷慨解囊的事迹外，他还是一名体貌魁奇的练家子，击剑骑射样样精通，完全跟《三国演义》里的窝囊形象大相径庭。孙吴史学家韦昭在他撰述的《吴书》记载了一则有关鲁肃武艺精湛的轶事。汉末天下大乱，鲁肃自知必须有所作为，他大肆变卖田产，招兵买马，养了一支私家兵。后来局势渐渐恶化，鲁肃认为家乡不可久留，举家搬迁至相对稳定的江东，而他的私家兵则担任护卫的工作。或许是鲁肃太过招摇，当地官府得知此事后立即派兵捉拿鲁肃。鲁肃的家族多达300余人，行动速度十分有限，不一会儿官兵已经追了上来。鲁肃见到官兵也不慌张，只是下令所有兵士掉头，并且拉弓上箭。鲁肃大声说道，你们都是铁铮铮的男子汉，应能明白事理，如今世道逆行，兵荒马乱，事情做了不会有赏赐，事情不做也不会有责罚，又何必苦苦相逼呢？随即鲁肃又将一张盾牌插入土里，接着连射数箭，每一箭都将盾牌给贯穿。官兵们听了鲁肃的阵阵之词， 觉得很有道理，但他们更在意的是鲁肃竟然如此勇猛，就算来迎的恐怕是自讨苦吃。大伙面面相觑，最后决定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还是早点回家比较安全。鲁肃来到江东之后投靠周瑜，到了孙策逝世，孙权继任之后，鲁肃才在周瑜的引荐下正式加入。不管是孙策还是孙权，他们都对鲁肃表达出极为欣赏的态度，这才是鲁肃侠气纵横的真实面貌，完全不会输给他的同僚周瑜，还有他将来的盟友诸葛亮。三国演义碍于情节需求，没能将鲁肃的魅力正确传达，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当然鲁肃的能耐不仅于此，他面对汉末混乱不堪的时局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于是他向年龄还不到20岁充满迷茫的年轻主公孙权提出了一项石破天惊的计划，踏上队。踏上队的诞生造就了孙吴四世58年的帝业，其重要性就如同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隆中对一般。然而就某个程度而言，踏上队让鲁肃成为了奠定三国鼎立大局的关键角色，却也埋下了往后三国演义不得不将鲁肃形象彻底扭曲的伏笔。至于详细原因为何，且听下回分解。